耶利米是一个非常忠于上帝的先知。这位先知呢有非常多的艰难。他原来应该是跟犹大的一个最好的王，或最好的王之一哈，就是约西亚王。他是约西亚王的同工，一起做了许许多多改革社会风气，让以色列的宗教以色列信仰能够重新回到上帝那里的。他跟王室非常的熟，所以他的声望地位都非常高。但是呢也非常可能就是在他所传的信息是一致的，都是传耶和华是主，听耶和华的话，但他传的信息因为以色列的悖逆呢就越来越不受欢迎，因此他到后来简直是大家的敌人，人民的公敌了。那这位传道人就很辛苦，甚至传耶利米他在传道的时候这个英文这个字 Jeremiah 这个字呢已经变成一个非常负面的字，就是这是指一种控诉、悲愤、愤怒，然后指控别人哈。就是耶利米到后来都在控诉他的百姓，然后都在告诉他的百姓说他们因为悖逆上帝，上帝最后会毁灭他们，耶路撒冷会亡，整个国家会灭在敌人的手里。这个话哈，就从刚开始他跟国王很熟悉，在约西亚底下跟约西亚一起进行改革，是皇帝的座上宾，然后很有地位，到后来他一直在传讲的信息对以色列不利，所以以色列就越来越痛恨他，讨厌他，他简直没有朋友了。在我们看到这个耶利米书第二十章，这里讲到说这个巴斯户尔这位祭司的儿子听到耶利米说预言，而那些预言就是讲犹大这个国家会毁灭，耶路撒冷会毁灭，以色列会被掳，非常生气，这等于是汉奸嘛，就打他，然后把他关起来。那么打他关起来以后，但是巴斯户尔也知道没有理由关他，后来就把他放了。那耶利米就责备，就说预言责备这个巴斯户尔。那责备巴斯户尔以后，就再一次讲说，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的人，通通都会都会亡国，都会被掳哈。就是他在传这个信息，各位，这是很难听的信息。如果你在抗战的时候，你天天在重庆传一个信息，中华民国必败啊，那个日本必胜，各位，这人家怎么听得进去呢？然后如果在南京大屠杀之后，你又说我们都活该，本来就应该这样，然后大家都要死，各位，这是很难很难听的信息啊。但是我们感谢主，耶利米总是忠于上帝，他一直在忠于上帝，即使他心中有那么多的愤怒不高兴，但是他愤怒不高兴没有叫他远离了上帝，他还是忠于上帝。不过他也表达出这种因为忠于上帝诚实，然后处处受艰难的那个反应。耶利米的反应呢跟约伯很像，事实上我们等一下要看到的经文里面呢就跟约伯记里的很像哈。不过我们先从二十章第七节看起。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劝导这个字我们中文翻劝导可能不是太恰当。劝导这个字呢在圣经其他地方翻，我们和合本的翻都翻引诱。比较有名的一次就是当亚哈王要出去打仗的时候，那个弥该亚说了一个预言，弥该亚说亚哈王一定会在战争中死亡。那可是其他的先知都说亚哈王一定能打胜哈，其他那些四百个先知众口同音的说一定能打赢。那弥该亚就说为什么这四百个先知会说出这种话呢？他说上帝告诉他 在天上有一个神灵，其实就是一个灵哈，说我要做谎言的先知，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然后去引诱这位神要灭亡的王。所以这个你曾劝导我这个字呢，其实说的不好听，就是你曾经引诱我，不过我们中文呢不好意思这样翻，上帝引诱上帝引诱先知觉得太难听了，就不这样翻，说劝导，其实是没有什么劝导的意思。耶利米的意思就是说，哎呦，我真是好容易上你的当了，上帝，你说几句话我就听你的话了。那是讲什么呢？你记得耶利米是年幼的时候就被上帝呼召成为他的先知，那么上帝就这么讲一讲，耶利米就听了，然后上帝每次把信息告诉耶利米要他讲的时候，耶利米就听了，就听的结果呢，他现在很后悔。各位，耶利米是属神的人，耶利米是爱主的人，但耶利米跟你我一样，我们有一个软弱的个性，当我们顺服上帝而有很多艰难的时候，难免有怨言。那我们总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在碰到艰难甚至有怨言的时候，我们不必不诚实，但是求主让我们总是带着信心到神面前，向他呼求，向他说出我们心中的艰难。我们不必为上帝说谎，我们也不必欺骗自己的感情。我们看到神的带领是好像很不公平或者很不好的时候，我们仍然信他，但是我们也把我们心中的这种理性经验告诉我们的不舒服跟他讲，只是我们不是悖逆的，我们是顺服的。耶利米和约伯都是这样。耶利米说，你说难听一点，你轻轻呼呼就把我骗了，你这一骗我，我就做你的先知，然后传讲你的话，好辛苦哦。那劝导这个字其实还有更可怕的哈，劝导这个字呢，在出埃及记22:16那里讲到说，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也就引诱这劝导这个字有诱奸的意思。那这我们翻译的当然更不敢用在耶和华身上，但是耶利米用这么重的字哈，就表示哎呦真是很辛苦。各位，这是我们每个做上帝儿女、做上帝仆人的人都或早或晚会经历到的。就信了耶稣很快乐，我们一定是很感恩很快乐信了耶稣，但信耶稣以后一定有碰到艰难，神会给我们很艰难的试炼，很艰难的试探，很艰难叫我们真是活不下去、走不下去、信不下去的试探。各位，每个都有。当神要亚伯拉罕献儿子的时候，那是很痛苦的。当神要摩西带领那些百姓，而百姓天天发怨言的时候，摩西想要死。当神叫以利亚去做他工作的时候，很得胜，大家都听的时候，那很顺利，很好。但是当后来以利亚看到工作没有什么果效，而且耶洗别还要杀他的时候，他也求死，他耶和华你取我的性命，我生不如死。那我们跟随主总有众叛亲离的时候，总有困难的时候，总有为义受逼迫的时候就是碰到这些时候，我们要先有预备，因为跟随主一定会这样的。主说过了，登山宝训里就讲，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人若因为我的名辱骂你们、羞辱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赏赐是大的。这是我们的预备，我们预备欢喜快乐迎接天上赏赐，但是我们也预备我们会为义受逼迫，为主受逼迫，我们会因为成为神的仆人受逼迫，我们因为忠于神，我们因为神的儿女，而这个世界是抵挡神的，我们就受逼迫。各位，这一点一定要记得，因为不记得的话，我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魔鬼就很容易攻击我了。哎，上帝在哪里啊？魔鬼就攻击我们了。哎呀，我们有没有信错？我们就不想信了。就我们有这预备，我们还是会软弱，但是我们有这预备，我们就能够站得住哈。哎呀，耶和华，你曾经劝我，你曾经引诱我，我也听了你的引诱，然后成为你的先知，忠心传扬你的话， 结果呢是怎么样呢？结果是众叛亲离。那下面这句话，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这个你比我有力量，这简直是不是右肩是强肩的字眼了，就是你强迫我成为你的一个仆人。各位，我们每个人信耶稣都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每个人信耶稣也都是有过征战的，甚至我们一辈子都有征战。这个保罗一直都在讲这些，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这个我真是苦啊，我想要行的善我行不出来，我不想要行的恶我却去行，我真是苦啊。我们自己会跟自己征战，这是一辈子都有，因为我们是罪人。有的时候就是罪恶的环境啊，让我们不要信神。那我们当然还是靠着主了。各位不要觉得信耶稣哈，或者一个基督徒在世界上一定就是充满了艰难，一定很多艰难，在世上你没有苦难，但是我们也靠着主尽可能的跟人和睦相处。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讲到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尽量与众人和睦。那里讲的包括跟外邦人，那当然更包括基督徒了。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在家里，跟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有这些冲突的时候，都有一些过不去的时候。那如果我们错了，那很简单啊，就是我们认罪悔改嘛。当然比较不简单，就是我们常不觉得我们错。但是另外，如果我们没有错，哎呦，那个要坚持下去，我觉得有的时候更困难。错了认，这个不太容易，但是我觉得好像还可以。对了，要坚持下去，而且继续被逼迫啊，这就很难了啊。人人都戏弄我。然后耶利米就讲说，他跟上帝讲，我这么多年来在传讲这个不好听的消息，耶路撒冷一定会亡，以色列一定会被掳，你们要去，你们投降。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就他被人家当作疯子，他讲的时候都是哀声，因为他的信息就是哀声，耶路撒冷会亡，他的信息就是哀声，你们会被掳。他的讲出来的话就被人家说你是汉奸，因为他说你们唯一一条路就是投降，投降巴比伦人。哎呦，人家说你这怎么可能是上帝的仆人呢？耶和华的话终日成我凌辱讥刺，人家讽刺他，人家攻击他，人家要杀他，人家要打他，人家把他下到监狱里面。各位，这些都是摩西也经历过的。我们记得他在早期的时候，他为了他的同胞，为了他的弟兄大发热心，把埃及人打死了，冒那么大危险。结果第二天，哎呦，那些他的同胞一点不识趣的，一点不感恩的把他推开。在斯提凡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他说他以为他的弟兄必明白，他们却不明白。那我们主耶稣有这样情形，他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人不接待他。我们今天也会有这样情形。那有的时候圣灵帮助我们，圣灵也让我们的环境，哎呦，都愿意悔改，都向约拿去尼尼微传道、哦、结果大家都悔改了，哦，那当然非常好，大家一直在神面前悔改，蒙受神的赦免，蒙受神的和好的恩典，那最好。可是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就像耶利米几十年，哎，我真不晓得，如果我是一个传道人，几十年我忠于上帝，传讲上帝的话，而没有一个人悔改，或者没有几个人悔改，各位，那是很难的。那就好像你现在这很少了，我们以前有，就好像你高中你教书，你教的学生没有一个考上大学，你教书教二十年，教了几千个学生，没一个考上大学。各位，这我们还想教吗？不想教了嘛。这就好像一个教练，他教练的球队没打赢过一场仗， 这好像一个将军带着军队没打赢一场胜仗，这好像你去投稿没有一篇被人用过。如果一个牧师，如果一个传道人传道几十年没有一个人悔改，哦，不是很难。我们不讲这些，这些你可能不太懂，或者不太有经验。假如说你是推销员，你做了很久推销员了，你一个东西都没有卖出去，不要说没有东西没有饭吃了，那很丢脸嘛。你到最后自信心都没有，敲门都不敢敲门，打电话都不敢打电话了。所以在太困难的时候，耶利米就说我不要讲了。第九节，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不要讲了。各位，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不管你是什么时代的基督徒，不管你是什么时代上帝的儿女，只要你是上帝的儿女，只要你是上帝的仆人，你就一定是蒙福的，一定是被爱的，被保守的。但是我们也要说，就是你的遭遇和环境或多或少会有困难，有的时候困难小一点，感谢主啊。如果你在好，我们假定是大卫统治的时候，大家都民心向着耶稣，你做上向着耶和华，你做上帝的仆人可能就比较容易。你每次讲啊，我们要听神的话啊，大家说阿们啊，我们一起来上耶和华的殿来敬拜赞美主，大家说哈利路亚啊，那很好。但如果你在的时候是亚哈的时代，你说我们一起到殿里去敬拜上帝，大家说我们要去巴利的庙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们要向巴利献祭啊，各位这就麻烦了。有的时候你在家里面，你在公司里面，你在教会里面，哦，你做一个基督徒，能够被人欣赏，被人称赞，哎呦，对面那个陈太太，哎呦，她实在是家也治得很好，小孩也管得很好啊，不知道为什么啊？你说啊，因为我信耶稣啊，那我也跟你去教会听听看啊，这很高兴。但是如果我们一切都很好，但是就是魔鬼把那个抗拒真道的心放在人家心里，而这个是常常有的事情，而且很强烈的抗拒啊，我们就很困难了，很困难，长期。可能我们当中最常有的就是，哎，跟丈夫或者跟小孩讲耶稣，讲到最后鼻青眼肿都不听，所以到最后就我不要再提了。那耶利米比这些情形都更严重，他被同胞骂伤害，他又很爱他的同胞，他说我不要再奉他的名讲论了。好，不讲啊，讲上帝的话，讲真理这么困难，我不要讲真理了。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他不能不讲。我们感谢主，这真是一个神的仆人啊，真理非讲不可，上帝感动人，我不能够不讲。使徒们对逼迫他的人说，我们所看见，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各位，愿上帝的话在你里面常常激励你，感动你。上帝的道，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律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独一的主，我的良人，红而且白，超乎万人之上，这位主让我们不能不说。各位，我们都有软弱，我们其实平常多数的人是根本不想说，有的时候说是被迫啊，教会长老执事一天到晚说，哎呀，要多传福音啊，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们就不能不说。我们软弱肉体，既不想传福音，也不想向上帝祷告。可是如果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就啊，好嘛，实在是不想说了，可是神激动我们，就叫我们说了啊，这也是非常感动的事啊。在圣经里面这种情形也很多，就是当譬如说你想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你要叫他们不唱赞美的歌大概也不行啊，实在太感谢了。各位，如果你是一个属神的人，在任何时候啊都愿意传讲神，或任何时候都能赞美神，跟神讲话，那是最好的。我想我们常常有的情形就是悲哀的时候，我们就在神面前倾心吐意， 这很好。但是有些人没有圣灵感动，悲哀的时候也不倾心吐意，悲哀的时候就抱怨上帝。那我们愿意悲哀的时候向神倾心吐意，而且即使这么多艰难，我们也能够说啊，我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不能不说。那在旧约的先知，这是我们讲新约的教会，新约的使徒啊，保罗也是这样。亚基帕王啊，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不能不讲。那各位也请多为教会祷告，特别教会的传道人、长老、神学生祷告，因为我常常觉得这些应该做上帝仆人的人常常不想讲上帝的话了，有的时候也没有上帝的话讲，因为自己不去亲近上帝，或者所学的没有好好的学，那么就不想讲上帝，不觉得上帝是这么有权威、这么威严、这么慈爱、这么良善，不觉得上帝是绝对的真理，他的话是每个人都应该听的，不管是审判的话或祝福的话。耶利米在这里就真是一个属神的人，他实在很痛苦，我不要讲了，但他不能不讲。他不讲，他就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们不一定是总是在讲哈，耶稣也有闭口不言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若是可能，我们总是尽量把上帝的真理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实在是不能讲嘛，或者是有人家不听的时候，耶稣也是闭口，但是我们还是求主恩待我们，我们能够从救恩的泉源中欢然取水哈，这是以赛亚书十二章那里讲的。耶和华怒气已经消了，耶和华安慰了我，然后我耶和华就成为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我的拯救，然后你们要将他所行的传扬在外邦中。耶和华是我的诗歌，你想到耶稣，你想到上帝，你就要歌唱。你想到主怎么对你好，你就要传扬。你想到别的人是跟你一样多么需要这位主，多么应当敬拜这位独一神，你就传扬。不讲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我没有办法不讲啊。若是你们逼着我不讲，我还是不能不讲。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五节，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很迫切。我们也记得他在亚略巴谷的时候也看到满城的偶像，他就焦急啊，他就讲啊。他跟约拿不一样，约拿就是不肯讲，他因为很气尼尼微城人，他就不肯讲，他不去那里讲，保罗就去讲。各位，我觉得我实在爱心也非常不够，对主的认识也非常不够。实在你看到台湾这么多偶像，我们的反应就是应该哎呀，就很激动的，满城的偶像我们就焦急，我们就要讲啊。不管是讲上帝的审判或者讲上帝的拯救的福音，其实这两个当然是一起讲的，那不能自禁。我们上帝的真实，上帝真实的爱和真实的审判，真实给我们的呼召，让我们不能自禁。哦，但是他实在是蒙了上帝的呼召，然后上帝呼召叫他痛苦了这几十年，然后他说我被你骗了，然后我就不要讲了，不要讲又要讲，又要讲呢，他又看到现实的环境，讲的结果是什么呢？耶利米书二十章第十节，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残榜，四围都是惊吓，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怨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是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都必半跌，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好，这是间接的又在讲神仆难为啊，做上帝的仆人好困难。就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耶利米本来是皇家跟皇帝一起做宗教改革的，是总统府的顾问，是资政，是总统最好的朋友，是国王最好的朋友。 啊，那很好，这是神的工作。但神的工作，神的信息其实永远是一样的。神的信息永远只有一个，简单说就是耶和华是独一的神，独一的主。这是十诫，这是登山宝训，这是整本圣经所讲的。那有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说，因为圣灵怜悯恩待人心柔软归向主，所以耶和华是主带来的是这位主带来的祝福和人的顺服。但是有的时候，而且这是很多的时候，因为人的顽梗刚硬，在神的震怒之下，那么耶和华是主带来的就是耶和华是审判的主。那耶利米呢，就不断在讲这些，讲这些，讲到最后，就是他自己自信心，我想慢慢也没有丧失了，但是也是很苦恼。另外呢，他的朋友就都越来越跟他远离了，真有神经病的。各位，我们的主耶稣也经历过这些阶段，在尤其约翰福音的写法哈，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以前，就是那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前，甚至五饼二鱼完了以后，那个耶稣声望非常高啊，大家都要拥他作王。可是五饼二鱼之后，他说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众人就离开他了。众人只想吃饼，不想听他的话啊，就离开他了。人可能各位我们也都有这种经验吧。有些人一开始很喜欢，后来接触久了你觉得不喜欢；有些人一开始不喜欢，接触久了觉得他很好。那我不知道你对上帝是怎么样？上帝是不是你越来越因为圣灵在你心里的工作？神的道在你心里的感动，使你，而且你在实践中越来越经验到，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神实在美好。甚至不仅是神在祝福施恩怜悯的时候美好，当神给我们十字架，给我们重担，给我们好像背不起的难处的时候，好像我们抵挡罪恶已经要到流血的地步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还是能够像啊有些教会历史上的圣徒，就是以十字架为宝贝，以神给我们的艰难为更好的祝福。哦，这个是很不容易的，这需要神极大的恩惠和慈爱。那耶利米，我们感谢主，在圣灵默示下，他就把他的艰难讲出来，大家都毁谤他，大家都要吓他，他讲的信息也在吓别人。然后就是我知己的朋友，各位，这也是约伯记十九章那里有讲的，我知己的朋友都窥探我。耶稣已经警告我过我们，世界因为你们属我，就恨你们。我们有的时候，年轻人有这样经验，各位可能以前也有这样经验，就是本来跟丈夫可能处得很好。本来跟婆婆或者媳妇可能处得很好，本来跟周围的人处得很好，你信了耶稣，你变得更好了，你变得更孝顺了，你变得更诚实了，你变得更善良了，你变得更愿意帮助人了，你变得更正直了。可是因为这些是出自神，很多时候这个世界就恨你了。耶稣的兄弟是这样对他的，保罗的同胞也是这样对他的，知己的朋友都窥探我。那在当时就是大家希望找到他是巴比伦间谍的把柄，然后把他抓着杀掉，就除掉这个讨厌的声音了，窥探他，要告他，要引诱他。我们也记得耶稣的时候哈，在路加福音十一章有讲过，法利赛人常常引诱他，要说要得到他的话柄，然后好伤害他。可是最后因为你忠于上帝就没有朋友了，最后因为忠于上帝都是敌人了。啊，这个情形呢也是很多了，尤其在工作不顺利的时候，马里逊到中国来传福音也是好辛苦啊。他的家人死了好几个，太太小孩死了好几个我忘记了，同工也死，然后好像在中国总共他引人归主的好像是十个不到，这很艰难。那很多这种开荒型的宣教士都是这样， 那么威廉克里哈、啊、William Carey 也是这样，那有个耶德逊到印度传到缅甸传福音， William Carey 到印度都好辛苦。那这些他们也都是人，各位不要因为是一个宣教士，伟大的宣教士就有不犯错，很多也是会犯错的哈、啊、像耶德逊，像 William Carey， 他们的妻子都实在是太辛苦了，就是可能没有被好好照顾到。我也看过有些中国大陆的圣徒，他们实在非常爱主，但是他们的家人实在是受太多的辛苦，有的是政府的攻击，那个无话可说，有的就是做父亲的可能忽略了一些哈。但是在这里耶利米就是纯粹是因为他信靠上帝，朋友慢慢就变成敌人了，朋友变成敌人。各位，这圣经里也很多，譬如说大卫跟扫罗原来应该是朋友，可是尤其是耶和华定义要拣选大卫，扫罗就定义要杀他。各位，扫罗对大卫应该是亦父亦师亦友，但是到最后是敌人。原来大卫弹琴让扫罗能睡觉，扫罗是很喜欢他的，圣经上讲扫罗就不准他回去了，就天天要他在他身边。我想以大卫年轻那时候很乖巧很可爱，扫罗当然喜欢他嘛。大卫又帮了他这么多忙，但是当然是扫罗的嫉妒，再加上耶和华就是定义要拣选大卫。我不知道大卫自己有没有心要做皇帝了，我不晓得，有也不一定就是野心啊，不一定不好。但是起码我们知道一件事，大卫绝对不会背叛扫罗的，但是因为上帝要这样拣选他，结果这个人就跟他就是这两个人就变成敌人了。哎呦，大卫就逃亡哦，这个人就变成他的仇敌了。然后很多以前在宫廷里面可能是大卫的朋友也变成敌人了，因为他们跟着扫罗了。那你在诗篇里看到很多这一类的，我的良朋密友啊都怎样的攻击我啊，诗篇41篇啊，诗篇45篇啊，都有这样类似的话。我们主耶稣有这样的经验啊，他也是很爱他的同胞。保罗也有这样经验，他也很爱他的同胞。斯提凡也有这样经验，他也很爱他的同胞。摩西也有这样的经验，他也很爱他的同胞。约瑟也有这样经验，他也很爱他的同胞。可是你看这几个人的特点都是什么？被他同胞，被他兄弟出卖，恨恶，气绝，推开。就是人只要跟定上帝的话，或多或少这个世界是跟他为敌的，这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定义要跟随主的话，我们肉体就不高兴，我们就会产生自己的那个冲突和征战。好，但是感谢主，他说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是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都必半跌，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好，这个我们讲过了，刚才读过了，就是，但是这个也是很遗憾，耶和华与我同在。各位，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也是一样，耶和华与他同在。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宁愿不要那样的同在，因为他的同在是众叛亲离，只有一个耶和华在帮助他。最好的情形是大家都与耶和华同在，大家都是朋友，那最好了。教会里大家同心合意的时候这样最好，但是有的时候难免呐，有的时候在世界上世界会抵挡你，有时候在教会也会抵挡你。各位，摩西受到抵挡，在法老的宫廷的抵挡跟以色列对他的抵挡我觉得一样强烈，可能法老的攻击还比较短一点少一点，那个以色列对摩西那种悖逆啊，包括亚伦和米利暗的那个说嫉妒的话，我想那对摩西也是很大的伤害。就我们常常有的，我们敌人恐怕最大的敌人还真的是我们自己身边的人， 当然了，可能最重要是我们自己。耶和华同在，好像可怕的勇士，这很好啊，就是耶和华会帮助你，跟敌人作战。可是我们就是还是在想，如果不要有征战，不要有冲突，多好！我这个人是非常怕冲突的。我这个人在教会里面，我也不希望，就我也不从来不表示意见，因为好像怕哈，这边跟那边争吵。我们这是我性格上的弱点了，这不好。但是我们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我们，有耶和华的同在胜过一切。当然最好不要耶和华同在而所有的人都不跟耶和华在一起，只有我一个，这就很惨了。我们不要有这种情节，这种情节是以利亚情节。以利亚说只有我一个人，那么其实耶和华说我还为自己留下7000人的，你并不知道。好，神就耶利米继续感动神讲这个话。12节，试验一人，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容我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为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为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好，耶利米也讲我是义人，他也知道，哎呀，各位，我们圣经看了很多，圣经都是神永恒宝贵无穷无尽宝贵的话，每一个字，包括神是爱，包括约翰福音3章16节，都可以让我们世世代代人经历，有丰丰富富的经历。但是我们常常是每一次要经历，在看到神的丰富的时候，哇，都经过一个很大的艰难，那就是试验，我们的心肠肺腑就被熬炼。那么耶利米在这个时候呢，到最后气不过了，就他跟随上帝，是吧，上帝还是保守他了，然后大家他的朋友都变成敌人了。哦，我是很希望我不要变成这个样子，这就是那个英文那个字 Jeremiah 这个字可能有的情形，就变成很愤世嫉俗。他祷告，容我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我不知道大卫到后来被扫罗追到最后，会不会就说心里想，上帝，你让扫罗赶快死啊。他原来是我说了亦师亦友亦父，可能感情很好。各位，这个在教会历史上都有，我们在教会中可能有，就两个本来非常好的同工，因为种种原因，那因为如果出自我们双方的罪恶，那也好，大家都悔改最好。如果是有一方面都对，有一方面全错，而对的人就是很孤立的时候，哎呀，那个对的人是很难过。到最后，你逼的，到最后你会说这句话：“上帝你让他死啊！”那就是诗篇里面很多大卫后来的诗，咒诅的诗。他愿他的仇敌受到咒诅，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愿那谋害我的退后。耶和华，求你抽出你的枪来帮助我。耶和华，愿他们的妻子变成寡妇，愿他们的儿女变成孤儿，因为他们不怜悯。就大卫有很多这种咒诅的诗，这种咒诅的诗我们基督徒看了都觉得，哎呦，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其实第一个，这是圣灵默示的，我们相信真实的，我们就不必曲解它。另外，这是表示上帝的公义，也很诚实的表达了人的感情。因为你长期这样，扫罗对大卫恩将仇报，耶利米的这些朋友密友听到上帝真实的话，知道他们的朋友是一个好人，是属神的仆人，却还是逼迫伤害他，耶利米不能不说，容我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啊，诗篇54篇59篇都有很多这样的话。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他救了穷人的性命。他会穷人在这里其实就是上面讲的试验义人，那个义人，我就是义人，就是穷人，但我实在孤苦伶仃，所以我用穷人来形容我自己。这里耶利米表达又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是一个正确的知识，正确的神学，但是生命上要经历这种正确呢，哦，还有很多要学的功课。 哦，你们要向耶和华歌唱，我们这些被为义受逼迫的要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天上赏赐大，是吗？是这样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在实际的时候我们很痛苦，痛苦到什么地步呢？痛苦到耶利米就说出像约伯一样的话了，就是咒诅自己，我死了最好。上面他是咒诅别人呢，我容我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但是各位，你想想看，这些人原来是他的良朋密友，你最好的朋友，后来不管什么原因成为你的敌人，然后死掉了。你看到他死了，你真的很高兴吗？就在中共那个林彪死的时候，周恩来有过两个反应，一个是他拿茅台来，哦，摔死了最好；另外一个是他大哭，啊，死了一个元帅。扫罗死的时候，大卫也大哭。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他纪念的不只是撒母耳，撒母耳死，大卫大哭，那是真的，那是一定的。但扫罗死，大卫也一定有真实的难过，最后他变成这样子，但是他还是以色列的英雄啊，他也曾经有恩于我。就像犹大上吊死的时候，我不知道其他门徒怎么想，你知道耶稣差遣他们两个出去工作，跟犹大同工的知道犹大死了，不知道怎么反应。各位，当你看到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最后讲底马贪爱世界离开我去了，不知道保罗心里怎么想，因为底马曾经是他的好同工。好，现在耶利米因为跟从上帝，是上帝的仆人，听了上帝的劝导，被上帝引诱了，到最后终于上帝多年变成孤心一个人，他咒诅他的朋友，因为他朋友都伤害他，然后他也咒诅自己的生日。第十四节，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给我父亲报信的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愿那人向耶和华说请父而不后悔的诚意，愿他早晨听见哀声，上午听见呐喊，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胎就时常重大。我为何出胎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这当然就是约伯记第三章约伯的话，我死了最好。各位，路德是一个很好的神学家，也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他写过一些关于自杀的一些文字。当然基督教是不允许自杀，这是一个很大的罪，但是路德也说，哎，我们对这些人应该要有同情。当然他自杀死了再同情已经太晚了，但是在人痛苦的时候真需要有朋友。你看耶利米、约伯，这都是很近前的人，他们没有说我要死，但他们说的话就一样，我母亲怀我的那个晚上该被咒诅，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了我这个生命。这是太辛苦的人，而这是上帝的仆人讲的话。主，我实在受不了做你的仆人。愿那些人报信的啊，本来哎呦你得了儿子是很好的消息啊，还有钱拿的，愿那个人被耶和华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的消灭。当然不是这样咒诅，只是在表达他自己很大的辛苦。我最好像是碰到了那个这个被堕掉的胎一样，但是我还是生下来就见很多的劳碌愁苦。好，各位，如果基督徒人生真的一生啊都是这样，我想耶利米大一生都是这样。他的童年我们不知道，他很早就开始蒙召做神的仆人，跟约西亚同工那一段应该算不错，但是很快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的国情国事都改变了， 所以他几十年是越来越悲愤，最后他应该是被那群悖逆的以色列人带到埃及，就死在那里。有一些传说他是死得非常凄惨。我们希望我们不要碰到这样的情形。耶利米书并没有告诉我们耶利米最后怎么样。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在传讲信息的时候，我们都记得一件事，就是上帝是公义的、慈爱的，投靠他的都是有福，这点我们确实记得。我们也祷告，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碰到艰难，我们也祷告求主让我们是若是可能跟别人都和睦，包括这些不信的人。但是哎呀，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面神的仆人发出这么大的悲叹，就是我们也同情，但是再怎么悲哀，再怎么难过，让我们还是相信啊，主是公义，是慈爱的，一定会拯救他的儿女。只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彼此能够扶持，能够持守。如果你真的到了好像没有人扶持的时候，各位，这我也劝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就是你一个人在走义路的时候，要非常小心，要求神光照，很可能你是在自义。那种觉得就是我一个人好的人通常都不好，那种人都是跟人家不配合的，都是很孤僻的，很怪异的。我们通常还是就是神在这个世界上通常还是留下一些义人能够跟其他基督徒在一起。但是如果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还是仰望主，求神给力量吧。哦，保罗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主耶稣当然也是这样的人，一直到十字架上众叛亲离连天父都离弃他的时候，他还是把灵魂交在主手里。保罗最后一封书信是提摩太后书，那么提摩太后书最后那章讲的呢，我们常引的哦，那个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等等哈，那是很好，我们也常常引，但那保罗意思就是他知道这一次他是快要被处死了，快要被处死了，他还是很积极很坚强，他说外衣要带来，皮卷要带来，就是他还是照过一个正常基督生活，没有以泪洗面。但他所描述出来的就是众叛亲离，然后他显然有一次申诉的机会。四章十六节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我，竟都离弃我。这句话有一点像我们刚刚看到耶利米的状况，就是他一个人，就是他一个人，他是上帝的仆人，上帝在大马色路上呼召了他，以后他也是传福音，比耶利米还好一点。耶利米是几乎没有碰到什么顺利的时候，他是有还有顺利的时候，但现在他到做了这么久的工作，没有一个人来帮他。我们也不知道，当然他在那个地方这次是跟上次软禁不一样，这次他是放在地牢里，所以很多人是找不到他的，是在第一章那里是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去找保罗，最后在监狱里找到他，但在这个时候都没有人来帮保罗伸冤。感谢主，他灵性比耶利米还好，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然后他的力量从哪里来？很生动的一句话，十七节，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下面说，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这就表示这一生从他被呼召开始，主都在帮助他传扬福音，但是特别只在这孤单的时候主与他同在。我要提这节经文可贵的地方，就是这节经文有一个特别的形容，在其他地方很少用，是保罗的上帝站在他旁边。各位，你很少看到圣经讲上帝站着，因为上帝看不见的，站在那里，主站在我旁边。站在圣经里面通常是我，甚至我们一般都知道站就是还在做工做事，这个当事情做完了以后就坐下来了。希伯来书第一章，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他既洗净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变脚凳。各位，我们站着的时候都在服务，在这里上帝好像我们的服务员一样，好像你在餐馆站在旁边，随时要侍候你。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在使徒行传23章27章也有讲类似的话，主站在保罗的旁边帮助他。当然主无所不在了，但是这个很生动的描述也跟撒母耳记上第3章耶和华4次在晚上站在撒母耳的旁边对他说话一样，就是表示上帝的又真又活又给力量。虽然这给我们这些力量并不一定减少甚至增加我们生活中可能外在的很多外在困难和内心的艰难，但是我们还是有这个信心。耶利米一定也有这样的信心，只是我们更希望保罗的信心激励我们，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以至于我们能说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同在，恩待我们。主的仆人是一个福气，做主的仆人是极大的恩惠和慈爱。主，但是我们当然也知道做主的仆人有功绩，求主让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让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若你许可，也让我们在忠心良善的时候常得忠心良善的恩惠和慈爱，也就是常得你的安慰，常看到做工的果效。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谢谢。